今天我们要讲的主题是天国君王大卫后裔的诞生。好，12月底，全世界都在放假 ，Happy Holiday 是为什么？为了庆祝 Christmas 圣诞节，不是 Xmas 什么意思啊 ？X 糊涂节 ，Xmas 是糊涂的狂欢，不晓得为了庆祝啥，而 Christmas。圣诞节是为了纪念谁呀 ？Christ， 谁呀？基督，不是纪念圣诞老人，而是耶稣基督的降生。圣诞老人有没有这个人呐？他像孙悟空一样，是传奇，是神话。而耶稣基督有没有这个人？是，他是历史，是事实，真人真事。好，到底耶稣基督是谁呢？他是天国的君王，他是大卫的后裔，他是万王之王，他是至高的主宰，他是上帝的儿子，他是名副其实的天子啊，神的儿子。2000年前第一个圣诞节那一天，他从天上降世为人，他是神，创造天地的神降世为人，他是那位全能的伟大的天上的神，他穿上人的肉身，变成了一个小 baby， 他从天而降，他从永恒进入了历史，从天上降世人间。所以这一天普世欢腾，普天同庆，我们一同在庆祝耶稣基督天国君王的诞生。尽管世上的人呢、这些不信主的人想方设法说什么 Xmas 啊， Xmas 不是 Christmas， 他们想尽方法要抹煞，要淡化，要否认这个事实，但是圣诞节仍然是古今中外普天之下最多人庆祝的生日。谁的生日啊？耶稣基督的生日啊！再过差不多3个礼拜，1月的第3个礼拜一，又是美国的公众假期了。是什么日子？不是复活节，也不是，也不是哥伦布。哎呀，你们放假放那么久都忘掉了。哎呀，对了，叫马丁路德金纪念日 ，Martin Luther King， 简称是金恩博士。啊，金恩博士是谁？啊，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啊，很陌生。金恩博士，他是一个美国的黑人白人。黑人，他是美国的民权运动的领袖，他在1963年，差不多多少年前？50年前了，不会算，对不对？好，1963年就是林肯总统宣布解放美国黑奴之后，整整100年。1963年，在美国的首都哪里？华盛顿，在林肯纪念广场，金恩博士发表了那一篇令人难忘的演讲，记得吗？讲题是什么 ？I have a dream， 什么意思啊？我有一个梦想。好，金恩博士他梦想建立一个没有种族歧视，没有黑人白人黄人之分的一个人人平等的一个天下为公的一个大同社会，一个理想的国度。 I have a dream， 我有一个美梦。前任美国总统谁？ 小布什在2001年，就是他就职典礼上，他再一次重申了这个梦想。布什盼望全世界都享受到上帝赋予全人类的自由和平等。好，现任的美国总统奥巴马，也是美国的第一任的黑人总统，在2008年，4年前1月份，在金恩博士的纪念日，他在教会里头，奥巴马也发表了演讲，他赞赏金恩博士的梦想，这个梦想已经在奥巴马的身上部分的实现了，对不对？黑人当总统了，这就是所谓的美国梦 The American Dream， 美国梦。这不仅是美国人的梦想，也是世上所有人类的梦想和追求，是不是？法国大革命目标是什么？就是要推翻专制，建立一个自由、平等、博爱的完美的国度。法国大革命，甚至2500年前，我们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孔夫子，在那个春秋战国打打杀杀的时代里头，也向往一个天下为公、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的大同世界。900年后，在公元后的400年，东晋的诗人叫陶渊明，在他那个兵荒马乱的时代里头，也写下了《桃花源记》，描述了一个尽善尽美的世外桃源、人间天堂。这也反映出当时的人对现实的不满和对将来的憧憬与盼望。哇，世外桃源多美好啊！满清时代的康有为，在他的《大同书》里头也构想了一个完美的人类家园，像世外桃源一样，大同世界。清末的洪秀全听说过没有？洪秀全干什么？农民起义，也是想要建立一个完美的什么天国？太平天国。还有我们的国父孙中山先生，在他的三民主义里头也表达了他对大同世界的理想。共产党的革命更是为了要建立一个各尽其能、各得所需的理想的社会主义大国。还有1989年的6.4运动，也是想要实现一个民主、自由、平等的理想的国度。印度的甘地换了一种方式，他不用血腥、不用暴力、不用强权，他想要借着和平的手段来建立一个和平、美满、幸福的国度。是的，为了实现这个梦想，这个完美的梦想，世世代代、古今中外，曾经有多少人起来发起运动，提倡改革，兴起革命，甚至抛头颅、洒热血都在所不辞。但是可叹了，这些革命家和改革家所带来的，往往不是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乃是一个更糟糕的、更残酷的、一个更不自由、更不平等、更不博爱的政权。所以直到今天21世纪，这个梦想仍然是一个虚无缥缈的乌托邦，似乎人类一切的努力都泡汤了、都落空了。然而人类还是不罢休，因为在他内心的深处仍然有一个不可磨灭的追求，一种不能够消灭的梦想。他继续在盼望、盼望、盼望找到一个理想的领袖，一个理想的 君王，一个理想的政府，一个理想的国度。哇，他盼望在一个幸福安定的社会里头太太平平的安居乐业，世外桃源多么美好啊，没有战争，没有血腥，没有不公平不自由不平等的事，多美好啊。他还在梦想，他想要建立一个大同世界，他要建立一个太平天国，他要建立一个十全十美的国度。但这个梦想真的能够实现吗？可能吗？可能吗？不可能，不可能。因为本性有罪的人不可能建立一个完美的社会，我们本身就是罪人，罪人不能建立一个完美的世界。天生自私的人不可能建立一个无私的政权，本身不义的人不可能建立一个公义的国度，堕落的人类不可能在世界上建立一个完美的人间天堂，办不到，不可能。但是感谢上帝，在我们人类穷途末路无路可走的时刻，他为我们开了一条意想不到的奇妙的出路，就是在圣经里，在神的话语当中，神向你我应许了一个完美的君王，十全十美的王，就是耶稣基督。这是福音，这是好消息。耶稣基督不仅仅是犹太人的民族英雄，耶稣不仅仅是一个小国家的救星而已，像北韩的什么金日成啊，或者中国的毛泽东啊，不仅是如此，耶稣基督乃是全人类的救主，他是整个世界的主宰，他是万王之王，至高的君王，天国的王。他应许了将要建立一个完美的国度，他应许了他要建立一个十全十美的政权，就是天国，就是神的国。所以你记得吗？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你们要先求什么？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他那个公义的国度，先要求他的国。在主导文里头，他又教导我们：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愿你的国，天国降临。哦，到底这个天国是怎么样一个国呢？这天国，神所应许的天国是怎么样一个国度呢？让我们来看看圣经当中上帝给我们的应许。这篇信息一共有十二点。第一点，神应许的国度，在撒下第七章十六节，这是公元前一千年前的预言，就耶稣没有诞生之前，还没有来之前，一千年前神就对以色列的王大卫，这是对大卫的话，他说你指的是大卫，大卫王，你的家和你的国，就是以色列国犹太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好，我们再看诗篇八十九篇三到四节，神又一次重申他的应许，我们同声来读三到四节。我与我所拣选的人立了约，向我的仆人谁呀？大卫起了誓，我要建立你的后裔直到永远，要建立你的宝座直到万代。这是神给大卫的应许。再看三十五到三十六节，我们同声读：我一次指着自己的圣洁起誓，我绝不像谁呀？ 大卫说谎，他的后裔要存到永远，他的宝座在我面前如日之恒一般，又如月亮永远坚立，如天上确实的见证。哦，这简直是闻所未闻的事儿。哦，哪有这样的事儿？世界上所有的大帝国，什么埃及啊、巴比伦啊、波斯啊、罗马啊、希腊，都此起彼落，没有一个能够持久的，都灭亡了。中国所有的朝代，什么唐朝、元朝、明朝、清朝，也是兴旺一时就衰败了，没有一个能够存留下去的。所有的帝国朝代都如昙花一现，他们经不住时间的考验，都要灭亡，都要衰败。但是神却对大卫，对以色列的王如此说，7:16，你的家和你的国，就是大卫的王朝和大卫的国度、大卫的帝国，必在我面前怎么样？永远，永远，注意这个永远，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多久？永远。看到他反复强调，再三的应许。哎，能有这样的应许吗？真的会实现吗？你的国，大卫的国度，大卫的王朝永远坚立，可能吗？好，在以色列王大卫活到70岁就过世了，大卫的子子孙孙也一代又一代登上大卫的宝座，继承他的王位，治理以色列国。啊，在大卫的子孙当中呢，有一些君王啊，像所罗门啊、什么西西家啊、约西亚还不错，他们都秉公行义，他们治国有方，他们还算不错。但是在大卫子孙当中还有一些君王呢，像什么亚哈斯啊、马拿西啊、约押敬啊，他们很糟糕，他们屈枉正直，他们多行不义，而且一代不如一代。到最后神说，太不像话了，我要废掉以色列的君王。我们再看第二点，神废掉的君王，在耶利米书第22章，这是公元前600年神借着先知耶利米所说的预言。我们同声来读：哥尼雅这人是被轻看破坏的器皿吗？耶和华如此说，要写明这人算为无子，是平生不得亨通的，因为他后裔中再无一人得亨通，能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犹大。好，首先28节讲到哥尼雅这个人是谁，他是犹大国的末世，不是末世，是末代君王，好像清末的溥仪还溥仪啊，溥仪皇帝一样啊。好，这是犹大国的末代君王。而神说要写明这人就是哥尼雅，算为无子，算，注意这个算啊，不是说没有儿子，而是说他绝位了。正如30节说的后半部啊，因为在他的后裔当中再无一人得亨通，能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犹大，所以神要把他的王位废掉。好，果然以色列国被巴比伦亡国了，大卫的王朝从此也就断绝了。哎，神不说吗？大卫的王朝要永远坚立吗？难道神的应许落空了吗？没有。好，既然啊，地上的君王啊，大卫的子孙、血肉的子孙当中呢，没有一个完全理想的王子，没有一个完全理想的君王，神就应许要另外兴起一个从天而降的君王，一个名副其实的天子，就是从大卫的子孙当中呢，神要另外兴起一个合他心意的十全十美的王。好，我们再看第三点，神应许的君王，这是在耶利米书，还是公元前600年，23章5节，神借着先知耶利米继续的预言说，我们来读：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必掌王权， 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在他的日子，犹大必得救，以色列也安然居住，他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好，神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就是一个完美的一个公义的后代，公义的苗裔。我们再读第33章15-17节，他又说了，当那日子那时候，我必使大卫公义的苗裔长起来，他必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在那日子犹大必得救，耶路撒冷必安然居住，他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因为耶和华如此说，大卫必永不断人，坐在以色列家的宝座上。大卫的家里要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好，一方面啊，神废掉那个昏庸的末代君王哥尼亚。好，另一方面呢，神又应许了要从大卫的子孙当中呢，另外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一个完美的君王。好，神也借着先知以赛亚预言了这一位完美的君王。这是第四点，我们看看以赛亚书的9章6-7节，这是公元前700年前，就是耶稣诞生前700年前的预言。我们再读一遍6-7节，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好，这位神所应许的王，这位大卫的后裔，不像其他世上的君王，世上其他的领导啊、总统啊、君王啊，个个有缺点，个个有短处。哦，唯有这位神所应许的王，是一位十全十美的，他是一位无懈可击的，是一位完美的君王。好，先知以赛亚预言了有关他的7个美德。第一，什么美德？7个美德。第一，他是公义的王，公义的，不像其他一些君王啊，他们贪赃枉法、颠倒是非，他们不义。但这一位登基在大卫宝座上的君王却是大公无私的，他是秉公行义的，绝对公义的。正如先知以赛亚说的，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什么？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好，第一，他是公义的王。好，第二，他不但公义，他也是什么？英明的王。而不像其他世上的一些领导领袖君王，他们昏庸无度，像刘阿斗、像陈阿扁、陈水扁一样，不知道怎么料理国家大事啊。这位神所应许的这位王，他是什么？奇妙的测试，他英明伟大，他治国有方，他大有智慧，比所罗门更智慧，他是奇妙的测试，他是英明的王。好，第三，他更是一位，第三个美德，全能之王。哦，不像其他的一些领导啊、君王，他们是庸庸之辈、懦弱无能，那这位神所应许的王，他是什么样的王？全能的神，他无所不能，全能的王。好，第四，他更是天降之王。哦，不像他以前的一些君王，他们都是大卫血肉的子孙，都是凡人，是人呐。而这一位神所应许的王，他是全能的什么？他是神，他是天上的神，他是上帝，从天而降，道成肉身，穿上人的肉体来到世上。哦，虽然啊，他也是从大卫的子孙当中兴起，但他不是凡人，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名副其实的天子，天子， 天降之王，神降世为人。好，第五，他更是什么王啊？和平的王，不像世上其他的一些领袖君王，他们残酷啊、霸道啊，啊，像列宁啊、像斯大林啊，他们以强权治国。但是这位神所应许的王，却是一位什么？和平的君，和平的，在他的统治之下，征战暴力都要止息，他是和平之王。好，第六，他更是一位不衰之王，不会衰退的。其他的君王兴旺一时，终必衰亡，但是他的国度却日渐昌盛，永不衰微。正如先知以赛亚说的，他的政权与平安必怎么样？加增无穷，不断的加增加增，有增无减，他是不衰之王。好，第七，他更是第七个美德，永恒之王。好，其他世上的君王只能够掌权一时，是暂时的，但是他却要永远掌权。他是什么之父啊？永在的父。以赛亚又说，第七节，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多久？直到永远。他的国度将永无止境，永远永远。他是那永恒的王。记得这七点，这个君王有哪七个美德？你不看上面能够记得吗？第一，什么什么王？公义的王。第二，英明的王。第三，全能的王。第四，天降的王。第五，和平王。第六，不衰之王。第七，永恒的王。看了没有？这位神所应许的是何等的完美的一位君王啊。好，第五点，这位神所应许的王将如何出生呢？如何出生？好，先知以赛亚在公元前700年前预言了，我们来读13到14节。以赛亚说，大卫家啊，你们当听，你们使人厌烦岂算小事，还要使我的神厌烦吗？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什么意思？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好，通常我们非常熟悉第十四节啊，但是对13节却我们往往忽略了。好，以赛亚说13节，谁家？大卫家，你们当听。哎，这是对大卫家的预言。神说，童女将要怀孕生子。哎，这是新闻呢。童女，不可思议，闻所未闻。一个纯洁的，没有跟任何男人发生关系的一个童贞女，怎么可能自己怀孕生子呢？怎么可能呢？但是在神岂有难成的事？记得他是全能的神，全能的。既然神有能力开天辟地，无中生有，他能够创造天地，当然他也能够使童女怀孕生子，不成问题。好，这位大卫家中的童女所生的这位大卫的后裔到底是谁呢？圣经说要给他起名叫什么？以马内利。以马内利什么意思？神与我们同在。哎，换言之，这一位童女，大卫家里的童女所生的王子，这位大卫的后裔，他不是凡人，跟你我不一样。他是谁呀？他是谁呀？神，他是神，他是创造天地的主宰，他是神，这位伟大的、全能的、无限的、永恒的上帝，他穿上人的肉身，从天而降，降世人间，变成人，神降世为人，他是神与我们同 赛，是要给他起名叫什么？以马内利。什么意思？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他是那位名副其实的天子，天降之王，神与我们同在，以马内利。好，第六点，我们再看这位神应许的王将在何处降生呢？什么地方？先知弥迦在弥迦书五章第二节，这是公元前500年前的预言。他说，我们来读，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好，这位掌权者，这位君王与众不凡，他的根源怎么样？从亘古，从太初就有。哎，这句话能不能说到 JJY 身上？他的根源从亘古就有？不，他是1992年，他的根源是1992年，在那之前他没有，对不对？可不说到 我年纪挺大的啊，我的根源1957年，我们都有个根，都有个来源。但是主耶稣他的根源，他有没有生日啊？他其实没有生日，他是永恒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那你说圣诞节不是他生日吗？圣诞节是他从永恒进入历史的时刻，其实他的根源从老早就有了。换言之，在创世之前他已经存在了。他是谁呀？他是神，无始无终的永恒的父，他是神，但是他要降世为人，从天而降来到世上，生在什么地方？伯利恒，犹大的伯利恒，他要在伯利恒诞生来统治以色列国。你记得神差派先知撒母耳到哪里去高大卫做王，记得吗？大卫就是伯利恒啊，就是伯利恒啊。这位大卫的后裔也要降生在伯利恒，降生在大卫的家乡。哇，弟兄姊妹，这些真是精确无比的预言。怎么出生？什么地方出生？童女所生，要生在犹大的伯利恒。哇，这些都令人难以置信的应许。然而在几个世纪之后，在第一个圣诞节那一天，这些应许，这些旧约圣经的预言都一一的100%的如实的应验了，应验了。我们再看第七点，君王的降临，路加福音第7章26节。到了第六个月，天使利百加，这位天使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这个城名叫拿撒勒，到一个童女那里。这个童女是谁啊？玛利亚，是已经许配谁啦？大卫家的一个人，名叫约瑟，童女名字叫做玛利亚。好，天使进去对玛利亚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好，我们再看31节，天使对玛利亚说，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什么？耶稣。他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就是神的儿子。主神要把他祖，就是他祖先谁的位啊？大卫的位，大卫的王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就是犹太人的王，以色列的王，直到多久？永永远远。他的什么？他的国，这位大卫的后裔，这位君王，他的国也没有穷尽，直到永远。旧约所有的应许都在耶稣基督身上应验了，应验了，果真如此。2000多年前第一个圣诞节那天，这位天国的君王大卫的后裔诞生了。根据几个世纪之前先知的预言，先知以赛亚，先知弥迦，先知耶利米的预言，哎，根据这些预言，这位天子，这位大卫的后裔果然 第一个圣诞节那天从天而降，下凡人间，正如先知所预言的，他从童女童贞女玛利亚所生，诞生在伯利恒。在那一天，第一个圣诞节那天，神取了人的形象，神降世为人，所以他名叫以马内利。什么意思？神与我们同在。那一天，上帝，天地的主宰，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天国的王，在那一天道成了肉身，他从天上来到地上，他从永恒进入历史，他即将登上大卫的宝座。照着圣经的预言，在以色列国永远的作王掌权了。我们再看第八点，君王的信息。好，当耶稣30岁的时候，他开始传道，你记得吗？主耶稣讲的第一篇信息 Vicky 还记得吗？是什么？谁记得？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神所应许在旧约当中借着他的先知几百年前所预言的这个天国，这个完美的国度，这个大同世界，这个美好的天国近了，就要来了。那个先知所预言的十全十美的和平公义的天国即将来临了，天国近了。那一位神所应许的天国的君王，那位名副其实的天子，那位大卫的后裔，那位美好的王，就要登上大卫的宝座，做王掌权了。他要以公平公义治理他的国，从今直到永远，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好，请问这位天国的王是谁？天国的王是谁？主耶稣，主耶稣基督，他就是那位神所应许的，他就是那位先知所预言的大卫的后裔，以色列的王。然而当时神的选民以色列人却不认识他，他们说你算老几？拿撒勒，拿撒勒人，你知道拿撒勒什么地方？很小的地方，一个乡下。拿撒勒，拿撒，乡下佬，穷木匠，木匠的儿子，乡下人，拿撒勒人。你耶稣？难道你这个，你就是大卫王族的后裔？你还是贵族呢，你是大卫的子孙，你想做王，你想统治我们？你算了吧，你拉倒吧。他们不相信耶稣就是神所应许的那一位天国的王，他们不信，他们不相信耶稣就是旧约圣经先知所预言的要来的那个受膏的王，他们不信。所以当时犹太的老百姓以色列人以莫须有的罪名控告他，说他亵渎神，你明明是个人却冒充是神的儿子，你还假装什么？那个乡下人，这个穷人，穷光蛋，你算什么？他们就把他交给了罗马的官府，官方的统治者叫做比拉多，罗马的巡抚。我们再看第九点，君王的受审。在约翰福音18章33节，罗马的巡抚比拉多直问耶稣说，哎，你，耶稣上法庭受审了，他们把他带到法庭要控告他，你是犹太人的王吗？你是王吗？好，36节，耶稣回答说，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不像英国、美国、法国、中国，我的国若属这个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好，耶稣的国不是属世的，不像中国、美国、法国，他国乃是属天的，他的国是天国。主耶稣不是地上的皇帝，他不是地上的君王，他乃是天上的上帝，他是天国的王。37节，比拉多问他说，这样，耶稣，你是王吗？ 耶稣回答说，不错，正如你所说的，我是王，我为此，为了做王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主耶稣是天降之王，他从天上来到地上做王，他不是地上的皇帝，他是天上的上帝来到世上做王，他是天国的君王。比拉多审问了耶稣之后，他满意了，主耶稣这个案子呢不涉及政治问题，这是个宗教信仰问题，主耶稣不是个反革命分子。再看第十点，君王的被拒。三次比拉多宣判主耶稣的无辜。18章38节，比拉多又出来到犹太人那里，对他们说，我对这些要审判他要控告耶稣的老百姓，这些犹太人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然后19章第4节，比拉多把耶稣带到犹太人当中，对他们又说了，我带他，就是耶稣，出来见你们，叫你们知道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他没有罪啊。好，19章第6节，第三次祭司长和差役看见他，都喊着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比拉多说，你们自己把他钉十字架吧，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了。好，三次罗马的巡抚比拉多向犹太人宣告，我查不出耶稣有什么罪，他是无辜的，他是无罪的。于是比拉多就想要释放耶稣，无罪释放，放了吧。我们再看第12节，无奈犹太人喊着说，你若释放这人，就不是该撒的忠臣。该撒是罗马皇帝啊，凡以自己为什么的，为王的，就是背叛该撒，就是造反，一山不能藏二虎，这个人竟然说他是王，只有该撒是王，是我们的皇帝哈，但是这个耶稣自称是王，他在造反，他是背叛该撒，钉死这个耶稣，他是造反派的头头，他自立为王，钉死他。14节，比拉多带耶稣出来，对犹太人说，看哪，这是你们的王。犹太人喊着说，不，除掉他，钉他十字架，我们不要这个人做王来管理我们，不要他，钉死他。哎，比拉多说，哎，我可以把你们的王钉十字架吗？你们的王啊，你要钉死他吗？犹太人回答，祭司长带头，这是犹太人宗教领袖，除了该撒，除了罗马皇帝，我们没有王。其实犹太人是恨死该撒了，就像我们中国人恨日本天皇一样，但是犹太人为了除掉耶稣，宁可假装效忠该撒，除了该撒我们没有别的王，我们不要耶稣做王，除掉他，钉死他。他们嗓门越来越大，钉死他，钉死他，钉死他，哇，要起哄了。为了稳定，比拉多没办法，因为如果比拉多不除掉耶稣，就是对该撒罗马皇帝的不忠心，那么他自己的乌纱帽就保不住了，当不了官了。所以为了保住自己的官位，他只好把耶稣交给他们去钉十字架。于是罗马的兵丁用荆棘编了一个冠冕戴在耶稣的头上。为什么要戴一个冠冕呢？你是王啊，给你个冠冕吧，荆棘冠冕，啪，鲜血就一滴滴的流下他的面颊。罗马兵丁又给耶稣穿上了一件紫色的袍子。为什么紫色？当时罗马皇帝该撒穿的龙袍就是紫色的，这是你的龙袍，皇帝的袍子，穿上吧。他们又拿芦苇的棒子放在他的右手，这是国王的权杖。然后这些士兵跪下来拜他，嘲弄他，万岁万岁，犹太人的王。呸， 吐口水在他的脸上，他们羞辱他，辱骂他，嘲弄他。这是君王的悲剧，犹太人的王。我们再看十一点，君王的罪名。好，最后他们把耶稣带去钉十字架，比拉多就用牌子写了一个罪状安在十字架上。哦，犯人被钉死一定要有原因，一定要有罪名，不能无缘无故，或者杀人啊、放火啊、奸淫啊、造反，不能无缘无故的处死人。哦，比拉多呢就为耶稣用牌子写了一个罪状安在十字架上，写的是什么？犹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稣。听怎么样？注意到吗？主耶稣的判刑和定罪与众不同，其他所有的人被判刑、被定罪、被处死，都是因为他们的所作所为，或者他们杀人啊、放火啊、犯法啊、造反啊，他们的所作所为。而主耶稣不是因着他所做的任何事，他没有做错任何事，他是完全无辜的、无罪的。耶稣被判刑、被定罪，我再说一次，不是因着他的所作所为，乃是因着他的身份问题。耶稣什么身份？以色列的王，犹太人的王，他是天国的王，这是他的身份。他没有做错任何事，他因着他的身份被处死、被定罪，这是他被定罪的唯一的理由。犹太人的王，马太第27章，祭司长和文士、犹太人宗教领袖还有长老也是这样戏弄他，说哈哈哈，他拯救别人不能救自己，他是以色列人的王，他是王，哈哈哈哈，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吧，我们就信他。来啊，你是王啊，你是天国的王啊，你是上帝的儿子啊，救救自己，我们就信啊，下来啊，显显灵啊，显神迹给我们看看，哈哈哈，你还王呢，自身难保。他们嘲笑他，犹太人拒绝了他们的天子，犹太人杀死了他们的君王。正如约翰福音第1章10到11节，他就是耶稣在世界，从天上来到世上，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但世界上人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被造的人竟然不认识创造的主，上帝的选民犹太人竟然不接待自己的君王，人竟然把神给杀了。然而感谢主，死亡不能胜过他，感谢主，坟墓不能关住他。在主耶稣死了以后第三天，他又照着旧约圣经的预言和他自己的预言，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他是复活的神，他是得胜的主，他是永恒的王。如今主耶稣已经升上高天，坐在父神宝座的右边，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他了，他是天地的主宰，他是上帝，他是万王之王，主耶稣是天国的王。阿们。我们再看第12点，得胜的君王。好，如今他的名字耶稣家喻户晓，谁不知道耶稣啊？他的诞生，圣诞节也是个普世欢腾、普天同庆、最多人庆祝的生日，第一个圣诞节更成了人类历史的划分点，公元前、公元后的分水岭，主耶稣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划时代的人物， 他是人类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人。我们中国的三个最杰出的思想家，也许是孔子、孟子、老子吧，但他们的影响力只限于东方，只限于中国，达不到西方，达不到外国。而西方的三个最伟大的哲学家，苏格拉底教导了40年，柏拉图教导了50年，亚里士多德又教导了40年，总共130年。然而他们的影响力加强，不管是东方的思想家孔子、孟子、老子，还是西方的柏拉图啊、亚里士多德，那他们所有的思想，东方西方的哲学家，他们所有的影响力全部加起来，还不如主耶稣3年半所造成的重大的影响。耶稣不是一个艺术家，他从来没有画过一幅图画，但世界上最杰出的艺术家，什么罗浮、米开朗基罗、达芬奇，在耶稣里头却找到他们创作的最佳题材。主耶稣也不是个诗人，他从来没有写过一首诗歌，但是世上最伟大的诗人，什么 Dante、 Milton 等等，却在主耶稣里头找到他们写诗最高的灵感。主耶稣也不是个音乐家，他从来没有做过一首曲子，但世界上最杰出的音乐家，什么 Handel、 贝多芬、巴哈，却为了耶稣谱了最优美的乐章。主耶稣也不是个作家，他从来没有写过一本书，但世界上有关主耶稣的书籍数量之多，远远超过世上的任何一个人。主耶稣也不是个政治家，他从来没有带领过一个军队，但是历世历代却有成千上万的人甘心为主耶稣赴汤蹈火、慷慨就义、坦然殉道，在所不辞。到底这位耶稣是谁呢？古今中外多少的伟人豪杰，总统、主席、君王，亚历山大、拿破仑、该撒、穆罕默德、成吉思汗、秦始皇，哇，当这些君王活着的时候，在世上的时候，他们的确惊天动地，红得发紫，不可一世，好了不起啊，但是他们有如昙花一现，此起彼落，东方红，哇，就西方落了。他们的影响力不能持久，他们的国度不能长存，世上所有的伟人豪杰君王，他们终必衰亡。唯有耶稣，在他出生之后的2000多年后的今天，主耶稣的影响力非但经久不衰，而且是与日俱增。世上的各国各民，美国、法国、英国，各个语言、各个文字，不管是东方不管是西方，信奉主耶稣的人越来越多。哇，多少的人都承认耶稣是主，主耶稣是王，他的国度仍然继续不断地在兴旺，继续地在扩展。正如先知以赛亚所预言的，他的政权与平安必怎么样？加增无穷，直到什么时候？直到永永远远。耶稣的政权与平安不断地加增，直到永远。直到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那一天，不是2012年12月21号，那已经过了。还有一天，他没有说什么时候，他说那时候那日子没有人知道。他要来，当耶稣再来那天，他应许了，他要在地上建立天国。那个时候，万希，每一个人没有一个例外，有钱没钱，男女老少，贫富贵贱，万膝要向基督跪拜，万口要承认耶稣基督是天国的王。那个时候，不管你信主还是不信主，每一个人不管你信不信，你都要向耶稣基督跪拜，承认耶稣基督是王。那个时候 我们这一些相信他、信靠他的人，到那天我们会欢欢喜喜，我们会甘心情愿的服服跪拜在耶稣脚前，我们会欢然承认耶稣基督是我的主、我的王，他是天国的王，我们将要承受那永远的荣耀，与他永远同在。但是那些现在不相信他的人，注意听，那些现在不肯悔改的人，到那一天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你也会承认，但你不是甘心乐意，你会咬牙切齿，心不甘情不愿的跪下来承认耶稣是王。这样的人要受到永远的刑罚，丢在硫磺火湖，那里火是不灭的，虫是不死的，在那外面的黑暗里，圣经说必要哀哭切齿，直到永远。主耶稣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那个时候不再有眼泪，不再有悲哀，不再有疾病，不再有痛苦，不再有罪恶，不再有死亡。那个耶稣再来所建立的天国，那个才是真正的大同世界，那个才是那个十全十美的天国，那个就是古人梦寐以求但是却不得其门而入的那个天国，完美的天国。凡是今天诚心悔改信靠耶稣基督的人，到那一天都在天国里有份，我们都是天国的公民。美国公民算什么？要过去的，要求天国的身份，不是美国身份。阿们，那是永远的。弟兄姊妹，天国的君王对我们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怎么样？悔改。悔改什么意思？简单的说，悔改的意思就是自我下台，让耶稣上台做王。好，本来啊，我们自己的老我坐在我们心灵的宝座上，我们自己指手画脚，我行我素，我说了算。好，如今我们悔改，我们下台，下来下来，让耶稣进来，让耶稣上台做王，让他登上我们心灵的宝座，在我们生命当中居首位，让他掌王权，他说了算。这就是悔改。悔改什么意思？自我下台，基督上台做王。理所当然，耶稣基督应该做王，他不仅仅是以色列人的王、犹太人的王，他也是中国的王、美国的王、法国的王、英国的王，他是地上万邦万国的王。不但如此，他更是天国的王，天国的王，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他了，他是天地的主宰，万有的王，他更是你的王、我的王。他是不是你的王？楚维是不是你的王？ Jason 是不是你的王？ Vicky 是不是你的王？小宝是不是你的王？扪心自问，他是你的王吗？他是你个人生命的王吗？老姜是不是你的王？他是你个人生命的主、个人生命的王吗？然而无神论者却否定他的存在，啊，哪有什么上帝，哪有什么耶稣，哪有什么天国的王，人都是猴子进化来的，我相信进化论啊，我是自己生命的主宰，什么鬼啊神啊，我都不信，我就信我自己，人定胜天。我无神论者自我中心，他们的十字架在外面，看到没有，十字架在他的心门外，当然需要悔改，没有错。但是还有一些有口无心的基督徒，虽然他们口里嘴巴上承认上帝，我信耶稣啊，但是他们生活上却忽略了他， 他们嘴巴说得好听啊，我信耶稣是主，他是王，我是基督徒，我信我信，但是他们实际的生活当中却把主耶稣置之脑后，把他挤出他们生活的圈子，当他不存在一样。这样的人虽然十字架在他们的心内，但是他们自己老我却坐在自己心灵的宝座上，我行我素。他们跟无神论者一样，也需要悔改，自己下台，让耶稣上台。弟兄们啊，今天教会，尤其是美国教会，有许许多多，太多了，这样有口无心的、有名无实的基督徒，他们口口声声说啊，我信耶稣啊，耶稣是主啊，耶稣是王，我信啊，我信啊，但他们心里头却不敬畏他，不尊重他，也不顺服他。他们用嘴唇亲近他，心却远离他。你看过中国古代的影片没有？皇帝圣旨驾到，下面的文武百官敢不敢轻举妄动？敢不敢交头接耳？妈妈在，哎，来来来，我们去看看看看热闹，谁来了？不，立刻所有的老百姓肃然起敬，伏伏跪拜，五体投地，听令圣旨。然而今天那个比地上皇帝圣旨更高的天上上帝的圣经领导我们，神的话语，上帝的话，神的命令领导我们，往往我们却不当回事儿，我们轻慢神的话。主说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集，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主耶稣在我们当中，主耶稣就在这儿，虽然我们肉眼看不到，但他实实在在就坐在他的宝座上。他是教会的元首，他是我们的主，他是我们的王，天国的王，也是教会的王。但是往往我们却不敬畏他。如果洛杉矶的市长来到这儿，或者奥巴马总统来了来到这儿，或者习近平主席来到这儿，要不要尊重？要不要尊重？我再问一次，要不要尊重？当然要。地上的君王，地上的领导，我们尚且应当尊重他，何况天国的王，万军之耶和华，创造天地宇宙，永恒的主宰，荣耀的王，你我岂不更应当敬畏他，尊从他，顺服他吗？然而弟兄姊妹，我们往往却怠慢他，轻忽他，我们藐视他的话语。哎呀，这圣经你有你的讲法，我有我的讲法，你有你的理解，我有我的理解，为什么一定要听你的？我们藐视他的话语。当我们碰到麻烦的时候，哎呀，难处来了，临时抱耶稣脚，赶快搞祷告，求求你啊，救救我，帮帮我。问题一旦解决了，我们过了河就拆了桥，一旦达到了个人的目的，我们就一走了之。我们好了伤疤忘了疼，得了恩典就忘了恩主了。往往我们把上帝当做我们所利用的工具，工具啊，榔头啊，斧头啊，用完就甩了。有利用价值的时候，我们就大发热心到教会来啊；没有利用价值的时候，我们就冷淡退后不来教会。有需要的时候，就赶快来来聚会，来读经啊，来祷告啊，可热心了，可追求了。一旦没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就不读经、不祷告、不聚会、不追求，就跑掉了，抓世界去了。往往弟兄姊妹，我们的信仰是以自我、以我为中心的。虽然我们口里承认耶稣是主啊，他是王啊，他复活了，但事实上我们还是自己老我当家，我在做王。虽然我们往往家里头挂了一个基督是我一家之主的招牌，其实还是老我在当家做主，我行我素，我说了算。主耶稣不过是个傀儡啊， 摆在前面做个样子，像清末光绪皇帝，我们在自己背后做慈禧太后，我们垂帘听政，神要听我的，我们挟天子以令诸侯，耶稣成了我们利用的工具，成了我们使唤的仆人，成了我们的傀儡了。我们自己是主人，我是老板，我是太上皇，坐在自己生命的宝座上，老我当家，为所欲为。我们指使上帝来达到我们个人的目的。我们祷告的时候，上帝啊，帮助我，求耶稣医治我，求上帝保佑我，祝福我，听我的祷告，为我服务，一切都是以自我为中心。就是没，这就是罪，罪的根本，最根本的罪。罪是什么？罪就是人篡夺了神的王位。我再说一次，罪就是篡权，就是造反叛逆，人篡夺了神的王位，这就是罪。正如当年的犹太人一样，我们也拒绝了我们生命的王，我们不要耶稣来管理我们，除掉他，把他钉十字架，不要他做王，我自己要做王，我自己要做主，老我当家，钉他十字架吧，钉他十字架，我做王。我们背叛了我们的上帝，我们弃绝了我们生命的王，这就是罪了。今天主耶稣天国的王吩咐你，吩咐我，嘿，天国近了，你们没有一个例外，老的、少的、第一次来的、在这许久的、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你们每一个人应当悔改。嘿，那个完美公义的天国，那个真正的大同世界，那个公义的王就要来了，天国的王，大卫的后裔，那个荣耀的君王就要来了，天国近了。你们包括我，每一个人，包括基督徒，你们都应当悔改。记得悔改什么意思？自己下台，让耶稣上台做王，让这一位名副其实的天子，大卫的后裔耶稣基督登上我们心灵的宝座。不是唱高调，不是喊口号，而是真正的谦卑的来到他面前，向他俯伏称臣。主耶稣啊，你做我生命的主，在我生命中做王掌权，不是我说了算，那是你说了算，不要照我的意思，那是照你的意思。我把我的生命奉献给你，因为你是我的王，直到永永远远。请问你愿意吗？愿意心口合一的现在就悔改，相信耶稣基督，称他为你生命的王，生命的主宰，愿意吗？我们来唱这首诗歌。有一婴孩为我而生，
有一婴孩为我而生，他是神子降世人间，他必登基大卫宝座，治理万国，直到永远。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之神，永在之父，和平之君，天国之王，他的政权必增无穷， 谁知天子竟被人举创造之神竟被人弃神明之王竟被钉死赐福之主竟受咒诅咒诅他受祝福我想苦悲他因爱厌我长如此恩爱举世无双我的心哪永志不忘哦我的神万王之王占据我心神明之王我竟向你屈膝俯伏心口合一尊你为王当主宰来建立天国那日恩光普照四方接我回家安息主怀永享主爱永赞主恩我们祷告在我们祷告之前我们当中有没有人你说感谢神我听见神的道神的话我认识到主耶稣还在我的心门外我没有让他在我的心中做王掌权我认识到我的罪我的叛逆今天我愿意悔改我愿意劳我下台请主耶稣登上我心灵的宝座在我心中永远的作王掌权有没有这样的人你在神面前你说我愿意我夫妇你在神面前举手感谢主觉得就放下觉得就放下我们一起祷告父神我们何等感恩借着你的圣经你启示了这天国的奥秘若没有你来拯救我们我们这些人罪人远离你背弃你的罪人我们的前途本是何等的可怕堪忧绝望感谢你2000年前差遣你的独生儿子从天而降天国的王大卫的后裔感谢你他本富足却离开他荣耀的宝座来到这个惨淡的人世感谢你他甘心为我们的罪上了十字架替我们担当咒诅好叫我们得享永生的祝福感谢你为我们死好叫我们得到永生的盼望感谢你更从死里复活升上了高天哦主你是那出熟的果子好叫我们这些信靠你的人也有指望有一天当你再来也要一同复活得享永生感谢你信实的应许感谢你这一切不是空言不是虚言 乃是那不能撒谎的神给我们的宝贵的信实的应许。就恳求你主啊，刚刚在你面前听见你的道，愿意悔改归向基督的，尊主基督为王的每一个，求你的圣灵印证你的道，哦主，借着圣灵重生我们，好叫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成为天国的公民。主啊，愿你自己亲自动这样的善功，继续来吸引我们一生一世尊你为王，也保守我们的脚步不偏左右，因为这个花花世界，哦主啊，时刻在引诱我们，保守我们向你忠贞不渝，爱你至上，尊你为大，直到路终。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最后我们再唱，谁躺卧马槽当中，是谁呀？那位身在马槽里，旁边牛叫羊叫，他吸的第一口空气充满了尿骚味，他没有生在华丽的王宫，没有生在600号 Garfield 的医院，他生在马槽里头，又脏又臭，是谁呀？原来他是天国的王，为了救我们甘心降卑自己，生在一个破破烂烂的马槽里。谁躺卧马槽当中，无人来抚白前功，使我足本有大荣光，使我足荣耀之君王，今在主脚前抚白，成我足伟大君王。谁伤心独在旷野，曾经是死时昼夜，使我足本有大荣光，使我足荣耀之君王，今在主脚前伏拜，成我主伟大君王。谁将道人都悉听，应言语温柔和平，使我足本有大荣光，使我足荣耀之君王，今在主脚前伏拜，成我主伟大君王。谁走遍穷乡僻壤，医治病痛过人生，使我足本有大荣光，使我足荣耀之君王，今在主脚前伏拜，成我主伟大君王。谁在拉萨路坟墓暗暗流泪默默哭，使我足本有大荣光，使我足荣耀之君王，今在主脚前伏拜，成我主伟大君王。 谁也忘，可惜玛尼心上痛，三次祈祷使我祖本有大荣光，使我祖荣耀之君王，今在主脚前伏拜，称我主伟大君王。谁被钉在十架上，临死时痛苦难当，是我主本有大荣光，是我主荣耀之君王，今在主脚前伏拜，称我主伟大君王。谁从坟三日复生，赐红恩救人灵魂，是我主本有大荣光，是我主荣耀之君王，今在主脚前伏拜，称我主伟大君王。
我们起立唱最后一段，谁升天高坐父旁，
谁升天高坐父旁，掌权柄统管万方，是我主本有大荣光，是我主荣耀之君王，今在主脚前伏拜，称我主伟大君王。
是的，创天造地，天地的主宰，我们独一的真神，我们同心把荣耀颂赞归给你。你高高在上，你是大君王，你何等的荣耀，但你仅甘心降卑自己，为我们这些如蛆如虫粪土不如的人来到世上，降生马槽，更为我们被钉死在那羞辱的十字架上，你忍受这一切的屈辱、耻辱、咒诅，是为了我们得福。主，我们岂能再把你拒之门外？我们愿意心口合一的尊主耶稣为王。哦，主，愿你永远被尊为大，在你的百姓心中，也在全世界，从日出到日落，愿耶稣基督被尊为大，也万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将祷告是奉天国之王大卫的后裔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